好，我们要进入第四课。好，刚才有一位姊妹跟我说，我们谈到这个学耶稣祷告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记得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祷告，而且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所以他才会问耶稣啊，就给我们这个所谓的主导文。那主导文本身是从天父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最后呢把他的荣耀权柄归给他，这是我们的心对着我们的神的这样的一个啊生活哈。好，我们今天进到第四课的学耶稣的柔和谦卑啊，这个到底重不重要？这个是耶稣呼召的第二个，就是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怎么样？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为什么要学他的样式？因为我们有很多责任，很多生命的路程要走啊。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就是庆祝耶稣在马槽里降生。当我们有孩子的时候，刚刚开始孩子出生，你抱在怀里好高兴，特别是生日的时候庆生也很高兴，等到孩子生慢慢长大的时候，他的再来往前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很高兴啊？有吗？当你看着孩子，你刚开始很宝贝哈，抱在怀里面，然后有每一天都对这个孩子的，有这个孩子的啊生命，有这个孩子的出生，我的孩子，有没有每一天都觉得好好好满足？有没有？感谢主，这样最好。好，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庆祝他的降生之后呢，耶稣的成长的过程，他说你要学我的样式。神让他的独生的儿子到世上来，我们是他创造的，他独生的儿子到世上来，为了要学他的样式。所以一个 baby 生下来不是只有说生了就好，而是怎么样，父母亲跟着儿子一起慢慢的看着他成长，有时候有难处，有时候有很欣慰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的。那么我们庆祝圣诞节，第一个，我接受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之后，那么我们今天其实上圣诞节在庆祝耶稣是 baby 的时候啊，那对于他长大的过程，对于他长大的结果，他最后他说，如果你们要跟从我，就要怎么样，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所以成长的过程，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我们不能确定的啊，但是有了这个 baby， 我们就有底，可以一路的学着他做完。那我们学习耶稣的时候，我讲过哈，学习神呢，或者是我们要学习真理的课程的话，其实都主要在我们的心，不是像一般看我们的条件，看我们聪不聪明，不是的，在我们的心哈。所以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一课里面呢，为什么我上次跟你说要谈这一课，我就很兴奋，因为我一开始得救之后，我的呼召就是你要学习我的柔和谦卑。神，因为我们跟神讲话，他也对我们讲话，对不对？特别触动我，他成为我的意象，不管碰到什么事，多大的年纪，我要学习他的柔和谦卑。怎么学呢？如果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耶稣怎么想我就怎么想，这样子最容易啊。所以我会很兴奋，因为我有很多很多很多益处，我知道说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那么耶稣的心里面的柔和谦卑表现在让我们学的那个部分呢，我就讲了几点哈，请你们注意看一下。好，我们先看一下国字的第二个大象，耶稣的表态。耶稣他从他心里面有什么表态呢？你们有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三节吗？有哈，一起念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缠的灯火他不 吹灭，是不是？有没有？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好，他的心柔和谦卑的表态是，当他有面对一个孱弱的那个蜡烛哈，剩下一点点快要成灰的时候，他不会吹灭。然后他看到一个被折断的芦苇，快折断的芦苇，其实这个不是在讲我们很可怜，不是说芦苇很可怜，这个灯火的没有油哈，很遗憾，不是这样子，是主要是在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心。当他看到我们有一个那种灯芯啊，都快要烧成，就是快没有的时候啊，那他一定会很呵护的、很珍惜的去面对。事实上，也在表现我们的脆弱。我想，当神看着我们的时候，常常有时候惊慌，有时候不可控，不管怎么样啊，他都看着我们，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不会把它折断，不会把它吹灭，记得这一点啊，除非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像张禅的灯火，我像芦苇啊。 OK， 好，这是他的表态哈，我们好好体会一下他的话语好吗？好，好，再来，我们知道耶稣曾经面对一个被人家揪来让他表态的，就是行淫的妇人。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认识真理，而且呢他们想来让耶稣做一个公道的判断该怎么办，看起来好像这样。问题是他们的心是怎么样？是想要抓耶稣的把柄。他们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妇人，不是说哎呀你看他做这种事情法律应该怎么做。他们懂，他们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奸淫罪哈，是要被石头打死的，这是犹太人的非常严厉的这个哈。那他们把他抓来不是说哦耶稣你是审判官，我们给你来办了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心里面另有他的算计。什么？他要让耶稣很为难。所以记得哈，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一群律法师把这个当场被抓到的这个妇女，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为什么只有抓这个女的？女的犯奸淫，男的有没有犯奸淫？有，但是他就是特别把这个女的抓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那时候所传达的十诫特别强调爱神，你就要爱人，爱人如己。那他们就要来让耶稣表态说，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人，你爱神就要守律法，那你怎么爱这个人？类似这样啊，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仇视，对他很过不去就对了。好，我叫做很感冒。好，那耶稣那个时候怎么表态？第一个，你们认为耶稣知不知道他们的意思？知道啊。他有一次哈，很多人围着他的时候，他说他不让他们要求他就对了，因为他知道他们的心啊。这个不是因为他是神才会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有智慧的时候，我们会看出来对方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有没有这种时候？有，我们会看在眼里想在心里面，但是有时候我们看的想的可是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准确的啦，这样讲好不好哈？就是看到，然后就说他一定是这样，他从来不这样，一定是这样。好，我们有很多的论断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智慧来的，我们也会看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信任，他讲的话是真实的吗？我们都有这种辨别的能力哈。他主要是要针对耶稣， 那耶稣有没有对回去？他没有对回去，他是把那个真理再重述一次，是的，用石头打死。好，那么他现在要来解这个围啊，不是解他的危险，是解这些人的心地。他们以为他们掌这个律法的啊这个权柄，他们认为我在替天行道。这个女人，你该怎么办？耶稣说：“如果，哎，他在地上写字，哎，有没有人怀疑过他写什么字？有没有人去研究一下？好，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一个线索。为什么犹太人听到那句话，一个个走掉哈？你们谁没有犯罪的，先拿起第一块石头。好，之后呢？”从老的、年纪最大的、最有资格的走掉，后面那个比他年轻的一个一个摸着鼻子也走了。耶稣没有说不用打他，你要爱他。好，为什么耶稣写字对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你们知道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巴比伦王国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呀呀呀呀，是的，哇，庆功宴呢？没有庆功宴，就是吃吃喝喝，他们就很喜欢开这种宴席，而且他们的外面还有波斯的军队想要进去。那个时候，啊，你去看历史。他们已经在外面一直想要进去，可是他们有一个很著名的，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空中花园嘛，巴比伦王朝有没有？还有他们有一个固若金汤的那个护城的河跟城门。固若金汤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成语，啊，用金子来形容它的这个护城河是根本就不可能被打破进去的。如果你去注意看那个他们的这个啊，这怎么做的哈？它有一条河哈，又划了从中间过去，然后它的护城河是在这个护城的这个墙呢，都是在这个两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固若金汤，最适合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啊旁边这个墙的意思哈。所以这个伯沙撒呢，照常的吃喝，不但吃喝，到一个地步呢，跑去。拿他的祖父在圣殿，在犹太人圣殿抢的那些器皿，那些是很神圣的器皿，那就是代表神的那种精确工艺。他如果这样说就是这样，没有讨价还价啊。结果呢，他拿来什么？喝酒，不但喝酒，还把那个高兴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会。跟神感谢呀，怎样？他们称颂谁？称颂他们所拜的偶像，把那个圣殿的杯子拿来喝酒，然后去给那个偶像，给他们颂赞他就对了，啊，颂赞他们，因为巴比伦王国啦、埃及，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啊，那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几百年，那个偶像出不去，在里面出不去，带出去了。现在呢，这个伯沙撒正在吃喝很痛快的时候，突然间在墙上出现了一个指头。没有，那里有告诉我们写什么？耶稣在那里听到说要让他裁夺说这个妇人怎么办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们耶稣写什么，但是犹太人知道，他一在地上画字的时候，他们知道。是不是画的同样是那个伯沙撒那个时候巴比伦最后一个王的那个墙上的字？我不知道，没有写。它上面的字是什么？那个巴比伦王国那个最后一个王，写说这个单位这个秤子哈啊、秤，它的单位非常就是大小就是非常精确的，它有到这个色科勒是比较小的单位，有没有？我们常常色科勒是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单位哈。然后 几个一多少几个，等于说那算到最轻的，就是那上面写的字就跟这个单位有关系了，但它意义不是这样，我就不解释这个意义了哈。不管怎么样，那是在丹以理解这个谜的时候告诉他说，意思是说神的公义一分一毫都不会差的啊。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你知道犹太人最知道什么叫做罪，我们或许不太清楚，中国人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每次要信耶稣就告诉我是个罪人。犹太人知道为什么，他们知道，他们借着他们的敬拜的这个过程，每一年都要献赎罪祭，都要杀掉一只他们家最可爱最健康最完整的一只羊，圈圈圈圈好走好远，就给祭司杀掉来赎他的罪。这是神在一开始犹太人设立好的这样的一个祭祀，他们知道了。所以这里我为什么讲这个哈，可能我有个用意哈，请我们大家注意到圣经里面不是只有知识，等于说如果这一群犹太人法利赛人不懂得旧约，不懂得那个伯沙沙那个墙上那个指头的话，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就不在乎了。可能有人就说来我先打，但他们知道，因为他们怕神啊。等于说如果神要跟我们算的话，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那如果神要跟他们算的话，他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心态，这个很重要。然后耶稣的心态要什么心态，我们往下面看一下，那个第二大项下面我们的有几个形容词哈。来，第一个不争竞，你们有看耶稣去跟那些仇视他的人辩论吗？没有啊。我常常在提哈，我要再提哈，约伯到最后为什么他开始谦卑下来了，他承认我自己实在是不是我想的那么好，因为他喜欢辩论。辩论如果说我有说话的这个能力，我拿来为真理急，就是很急切的为了真理的缘故，我要把它辩证，这是对的。但是辩论跟争竞是针对谁？针对人。他们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是针对人，我们的动机的问题。不争竞啊，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人家怎么你觉得那里应该改进或什么你都不要说啊，不是这样，而不是针对人的啊一种心机。好，那么第二个是什么？不喧嚷，意思是说他没有故意要让大家注意他，好，他该做的他要做啊，然后他做他认为是父要他做的，不定罪。好，耶稣当他们都走光了。你说哇，耶稣有智慧可以解这个围哈。事实上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让犹太人再一次的有机会面对他们是有罪的人，然后耶稣呢有机会再宣告神的公义。接下去福音的重点，妇人，哎，他叫妇人哦，妇人是犹太人称女人的尊称，他叫他妈妈叫什么？在十字架上，妇人看你的儿子，有没有交给约翰的时候，所以他叫他妈妈的名称拿来叫这个行奸淫的女人。我们有这种心吗？即使我们嘴巴不说，我们都很难用一个很尊敬的很欣赏的心来看这个人。凭良心讲，你懂我的意思吗？当然我们越学，我跟你讲这些说我体会到原来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当我学耶稣之后，这个不争竞啊，不喧嚷，然后不定罪，人跟人的关系有里面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种蛀虫也好或者一种害虫也好，就是归罪。责备跟责怪是不一样的，责备是哪里错了我们应该改，责怪是什么？针对人，都是因为他怎么样，怪他，有没有？我要强调你这样讲很好，为什么要讲这样子？ 我要讲不是他们多坏，我要讲是说他们认识真理很重要。即使你一下子没有办法行在真理里面，可是圣灵会帮助你，借着各个情况、各个那个，让你怎么样进去。所以认识旧约、新约、听到这个都很重要。啊，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话，他们那一下下来的话，呀，就不可收拾了。在讲这些的时候，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自己曾经就有这种病态，这样讲吧，这种。病因在那里哈，罪本身，早上我说，刚才我们说，脱离了罪跟咒诅，只要有罪就会有后遗症，哈。那如果是遵从神的话，进入神的话，就会有福气。当然，这个不是世上人想的福气，啊。好，那我们提到第一个，不增进，不喧嚷，不定罪。好，到这里，请告诉我，当你对人不定罪的时候。谁得益处？自己得益处，自由了。人家不可爱，不会爱你的眼。人家做什么事情，不会让你心里很烦。一天到晚好像一把尺。是，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立春，我应该让你来讲。你讲的是真的，就是这样。你让他把那个身。耶稣知道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不然他不会说你们不要论断，因为你看到别人的眼刺，你没有看到良木。所以记得刚才第一句话，江禅的灯火他不吹灭。你以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这个无助是因为我们很难吗？不是，是因为我们在罪里面的不可控，我们没有办法自主，我不要的我反而去做。我不要误解哈，我不是在讲罗马书的第七章哈，所以很多基督徒就会说，哎呀，我就想要的不做，那不要的就一直去做哈，因为我是好苦啊。不要忘记罗马书第七章结束在哪里，保罗说什么？感谢耶稣，靠着他，是不是啊？我们不能，他能。最怕的是人家说你有病呢。不是大家说的，是圣灵告诉你有病了。你说我没事儿，就好像你看了医生，然后医生已经跟你说，哎，你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追踪一下哦，哈、哦。然后呢，你自己就觉得有可能吗？会这样吗？啊、哦，然后就过去了。身体的事情还小哈、哦，这个是灵的事情，心的事情，这个是问题。所以如果有听到人家批评你哈，这是我的经验的哈，有人批评我，人讲我的时候，或者人我可以看到说他好像不太能够啊，就是人家不顺眼了哈，你知道吗？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有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因为我们要爱人如己嘛，那你最自己最了解自己啊。如果我们有了耶稣，我们很坦然的，不怕人家知道我这个自己的时候，那我们也更能够体会体贴对方是怎么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到一个地步就会和谐跟和睦，不然的话，这个不管刺也好，良木也好，哈，不管是就那种责怪，都是谁的，马上就会你不要以为大人才会哦。孩子会不会从小就是出来这种天性的哈？都是谁啦？啊呀！所以我们常常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会定罪啊，责怪跟定罪都是针对人的，都是针对人的心的问题，是针对人的，不是针对事情的。我不是说事情不要解决，要解决事情要改进，要改进。问题是在真理里面，我们的心要把它。让神帮我们怎么讲扭正。所以刚才耶稣这件事情，我认为都得益处。那一些法利赛人，你不要以为法利赛没有人信耶稣的哦，尼哥底母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后来耶稣安葬的时候，他出面了哈。那他们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一些律法师哈，文士律法师哈。所以他们被提醒。神的公义，我也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第二件事情，他告诉他们， 就像伯萨萨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一样，这用斤两还不够，还要什么分毫的来算我们的不公义。到最后他跟那个妇人说，有没有人定你的罪？妇人，有没有人定你的罪？耶稣说，起来。他说没有，没有。那个妇人的心态不知道怎么样哈，等着人家打石头过来，那一个第一个起头，后面就接着过来了。斯提凡就被打死的，被石头这样打死。这个斯提凡是他们把他当作他们是冒犯他们的宗教。那这个妇人说没有，他说起来，我不定你的罪，是不是？我不定你的罪。所以如果是我们是那个人的话，你看是何等的，你的心是何等的心。以后他碰到任何的事情，可能是他的谁或者他的谁很亲的人，当想要在责怪他们的时候，一定会记得那句话，我不定你的罪。但是这个我不定你的罪要从一个真的自己本身是一个极其公义，而且是有长阔高深的爱的这样一位主出来，那我们就一直被他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改变。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我们学习他的心温柔谦卑的时候，我们得到自由。然后你的眼目中如果有人有他有真的是不适的地方，那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连续啊，不管是谁，神造的人每一个都值得我们配得我们尊重。第三个，不责怪。不责怪的话，我想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彼得，有没有？他三次不认他，耶稣主动回来找彼得，还弄早餐给门徒们吃啊，然后跟彼得邀请他，你爱我吗？我们现在是反过来，当我们看到有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不爱你了。有什么对我们的孩子的表态也是这样，不爱你了。所以孩子有时候很混淆，哎，我爸爸妈妈爱我说爱得不得了啊，爱得我什么都可以要，等到他我不合他心，他就说不爱我了啊。然后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样，现在婚姻辅导有一个很大的理由是我不再爱他了，这么走下去你会同情这样的说法吗？好，我们不谈婚姻啊，不记恨。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看着下面所有喊着说，宁可释放一个罪大恶极的强盗，然后要把一个找不到罪状，那个法官都已经说了，那个彼得都跟你说了，我找不他的罪，所以就打，我讲他，我打一打就让他走，最毒的打四十几下，那个绳子都有勾的哈，没有想到他们还是要定他，那什么样的心呢？然后他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最难，对不对？我可以这样讲，赦免是绝对不容易的，因为会触及到你的痛点，你的伤害，还有一个心里面的冤情。所以永远记得对方对我们的说的也好做的也好啊。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有一个心态哈，他不做法官，他不做定罪的人，他不做执行啊这个刑责的人，他在实际上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神对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爱，赦免的爱，从赦免饶恕的爱，从那里开始我们才能够连结在一起。刚才周牧师讲了，如果没有把我们亏欠神的补上去，荣耀归给至高的神，人就不可能有平安。神要给我们的平安绝对跟我们世上讲的啊，平顺，没事就好，那个就是平安，不是，那个不叫平安，啊，好，那我们都刚才都听到我们的道理了哈。那现在呢，这是耶稣的表态，所以我要这样说， 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是亲自被教到这个地步的。我可以跟你讲，不是说我已经都学好了，没有。我套一句妈咪的话，只要我活在世上一日，就是还我还没有学完，还没有毕业。有一天他终于毕业了哈。那现在呢，我还在学。这个学习有时候经过什么考验、考试啊、考验啊，有时候经过什么试探啊，就是有那个恶意的试探，就是恶者嘛啊，恶者就会用一些恶意的那个哈、啊，就故意要把你惹惹的，把你惹起来的啊。那有一种是怎么样？是一个考试，试试看你有没有已经学到一点成绩了啊。好，我想我们时间到了哈、啊，那。啊，我们下次再继续，啊，就是我们如何学习耶稣的柔和谦卑。